爱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这些原本是外邦人的，也能够成为真以色列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主啊，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心中明白。主啊，你也借着历史的见证，使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你正像经上所应许的，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你是神，在你以外没有别神。主啊，我们也没有好处在你以外。主啊，正像你的仆人所说的，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主啊，我们的身体虽然衰残，然而我们的与你的关系，我们爱你的心却一天一天的更新。主啊，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主啊，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主啊，这也是我们所看见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借着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这伟大的信息。主啊，愿你使我们灵魂苏醒。主啊，正像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致缺乏。主啊，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为你的名，我们跟从你走义路。主啊，虽然我们也经过死荫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全能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啊，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再得牧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按照我们的进度，我们就要进入到第35、36、37啊，这三章的经文了。那么到了这里呢，以西结书啊，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这个信息就达到了啊最高潮的时候啊。其实当年呢，不是当年了啊，这个当时我们选择以西结书啊作为咱们这个星期五上午的这个学习呢，主要的就是为了这一段的经文啊。那么前边这一些呢，当然它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历史啊，对于当时的子民，那是确实的信息，但对于我们来说呢，那些都是铺垫啊，是我们看到真实的历史的情况，同时呢，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以色列啊，它的复国、它的复兴啊，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应验啊，所以呢，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哈、咱们今天的这个所处的，就是我们作为外邦人啊所处的这个信仰里边的这个角色啊，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到了今天的这个经文哈、这个跟我们之间的联系呢，就特别的紧密了。好，现在我们大家啊，打开我们手里的圣经，在我们没有继续这个查这个第35、36、37这三章经文的时候啊，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兴啊，这三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33章和34章。那么在这个33章里边呢，神对于以西结的这个话啊，就是再次 立他为守望者啊，再次立他为守望者。那么当再一次立他为守望者啊，神再一次把他自己的心意，就是无论是过去啊，就是说这个守望者哈，那么这个守望者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指出出路啊，对吧？指出出路。所以神呢看的不是过去啊，过去你是义人是恶人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啊，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现在啊，你现在是义人还是恶人，这个是决定性的啊。所以如果以前是义人的，那你现在要坚持，如果以前是恶人的，你现在要悔改，对吧？所以如果你以前是义人，现在作恶了啊，如果你现在是恶人，你还是坚持作恶，所以现在的状况，这个圣经上说守望者告诉你，这个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不再被纪念了，所以义人呢要知道你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你要坚持，恶人要知道你的道路是错误的，所以要悔改啊。所以义人如果觉得说，哎呀，我过去做了这么多哈，都做这么可以了啊，所以我现在他转去作恶啊。如果恶人也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悔改啊，对吧？我就是要作恶坚持下去，所以这一个状况呢才是决定着，就是现在的状况啊，才是决定着我们现在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个情况。所以呢，对于这个就解释了啊，当时的被掳去的这些咱们就讲到耶利米所说的啊，这个那两筐无花果哈，就是被掳到外邦的这些呢，它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所以在这里就解释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呢？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吗？啊，因为呢义人转去行恶了，对吧？也就是说神一直在给以色列人唱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说神曾经是怎么样爱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也是怎么样有信心的回应。可是呢啊，就像神自己说的，我栽的好葡萄树啊，好苗子怎么长出来了什么野葡萄了呢啊，本来是这个可叹啊，忠义的成，最后怎么成了妓女呢啊，就是因为义人转去行恶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被掳啊，灭亡，国家灭亡。但是呢神在这个被掳去的民当中设立守望者，神要使用第二个原则，那就是说虽然现在你们被掳了啊，你们是因为行恶而受罚了，但是没关系，现在不是没关系啊，不是最终的结局啊，现在你们要悔改归义啊，悔改归义，这就是出路啊，这就只是出路了啊。所以呢这个33章的经文啊，33章的经文可以说是给被掳的外邦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啊，一方面解释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啊，被神曾经是算为义的国，他们现在受苦了，解释他的原因，同时呢指出他们的出路。那所以33章的经文重点是在于指出出路啊，这个是33章的它的信息的重点哈。那么指出出路以后，当然33章里边21节这个地方就说到了 耶路撒冷的灭亡啊，它城被攻破啊。当然我们也解释哈，这个也是象征着律法之约的结束啊，象征着律法之约的结束。那么到了34章呢，就讲到牧人啊，34章呢就讲到牧人。那么圣经用这个牧人这个图画啊，它表示说人类需要一个工作啊，人类啊他需要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好像牧人来牧养羊群一样的工作。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啊，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需要被牧养，被教导，被带领。那么这个是由于人被造的地位的有限性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学，都要读书啊，都要听看书啊，都要听，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榜样啊，不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我们还要看看，哎，那些人呢，他怎么样把这些道理呢，放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主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啊，说这个瞎子领瞎子啊，瞎子领瞎子必然都掉到坑里边去啊，必然都走错路，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法。这个就是当今世界啊，我人类历史啊，咱们中国人啊最大的悲剧，咱们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和当时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啊所说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什么情况呢？就是牧人出了问题了，这个牧人本身，这个牧者本身出了问题了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是一个人文文化的啊，人文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特别推崇这个圣人啊，比方说孔子啊、释迦牟尼这些人。那么我们认为呢，他们啊指出来人生的道路啊，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些东西去做，对吧？其实呢孔子他也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哈，他并不是真理的本体啊，释迦牟尼也不是啊，所以他要去寻师问友啊，要去找到这个解脱之路啊，最后说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其实这些人呢都是没有资格做牧人的人，其实他们自己都需要被牧养的人。但是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后人啊把这些人呢推到一个地步里边去啊，我们都跟着向他学习，跟着他走啊，这个结果呢我们啊就成为迷失的啊，这个困苦的啊，流离的。那么在这个34章的经文里边啊，首先说这个以色列的牧人啊，以色列的牧人神要跟他们反对。那么以色列这些牧人呢，他们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只牧养自己，他们不牧养群羊。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以色列这些牧者是不是神所设立的呢？是的啊，以色列比方说这个祭司啊、律法， 这都是神所设立的。可是最后怎么落到了这样的光境的地步的里面呢？这是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神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度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做一个见证，使普世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历史啊，文化，这个过去走过的这个整个民族所走过的这个道路啊，跟以色列相比我们还差了一截。那么所谓差了一截，差在哪儿呢？那其实我们都是由领袖来带领的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君王，也有我们的国家体制，也有很多思想家等等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包括全世界的文化和以色列民族来相对比的话呢，都差了这一截。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牧人啊，这个以色列的牧人他牧养，咱们中国人说不是说这个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啊，惑而不从师，这个惑之为惑者啊，终不解矣了，是吧？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好好学习的话，我们的惑是解不开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师，这个老师啊，或者说是牧者啊，那么他所教导的内容啊，他所教导的内容我们中国人教导的内容呢，我们说是人文为本的啊，人文为本，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思想啊，他认为是这样的，这就低了一等，是吧？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所教导的这个就是说犹太人的拉比啊，他们所教导的这个内容啊，他们是启示的啊，他们是启示的。所以这个旧约的律法啊，这个都是启示来的啊，它跟哲学就产生了本质的差异，它的权威性本质的差异。那么这些按照启示，按照神启示的律法来教导和牧养的这些人，那么最后呢导致了灭亡。那到底为什么呢？所以这里边就是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啊。结果我们发现关键的关键是生命，是吧？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教导的东西是对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呢，从牧者到群羊，他的生命和我们华人的生命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什么老亚当所留下来的那个生命。因此呢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的问题一语道破，叫做什么呢？叫做假冒伪善。对吧？那么这个假冒伪善啊，咱们中国人也这样，我们追求君子的文化，可是到了最后呢鲁迅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他在《狂人日记》里边他就说他看了这个《成年流水簿子》啊，上面歪歪斜斜写的都是这个仁义道德哈、啊。那么从这些仁义道德的这个字缝里边他仔细看，满书上写的都吃人。啊，也就是说仁义道德是个理论，吃人是个现实。啊，这个仁义道德啊，到了最后成了一个吃人的手段，对吧？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了，是吧？那个律法到了最后成为这一些去欺压别人的那些所谓的牧人，他们去欺压人的手段了，去奴役人的手段了，是吧？ 所以这个整个的信仰变成一个空架子，变成空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说道但做不到。所以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就曾经说啊，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牧者是吧，他们什么情况呢？他们是能说不能做，能说不能做。这个能说不能做啊，做不到，说了做不到。咱们现在中国是不是这样，对吧？我们看看我们对于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对吧，我们大部分的人给他的评论是什么呢？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两极分化，是人格的两极分化。他们不是讲了这么个故事吗？啊，说是在哪个地方抓了一个贪官啊，这个在他家里边呢有一个保险柜啊，他的很多这些值钱的东西啊，他的钱都放在这保险柜里边。那么这个保险柜呢是声控的啊，声控的。那么这个警察呢到了家里边去以后呢，就找到这个保险柜，然后想打开啊，声控的嘛，所以他们就说话了啊，说芝麻开门啊，这个什么恭喜发财啊，说了很多很多话啊，不开。那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啊，最后就把他这个本人啊就给送回来了，到他家里边来啊，叫他说句话把他打开。然后就说他清清嗓子说啊，说的什么来着，廉洁奉公，
为人民服务，
不是，说的是廉洁奉公，什么爱民啊，忠于，反正就是哎，就是说的是最漂亮的一个一个这个廉洁奉公啊，这个什么这个忠心爱民啊，什么是反类似于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所谓的极大的讽刺啊，就是他们往往在这个在讲话的时候啊，讲的都是头头是道，非常非常好听动听的啊，为人民服务的啊，可是实际上做起来呢，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更加残忍，更加无底线的去掠夺这个啊，或者人民或者这个资源是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共产党的理论之所以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啊，其实这个跟以色列历史有相似之处，不一样啊，相似之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理论和实践中间差了一个生命。所以他只能说，但是他做不到。那他说的很好听啊，但是一做起来完了啊，这是关键他的生命的本质的问题，是吧？因此呢，以色列的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啊，他的见证就是我们看到了，你再好的理论，如果是在老亚当的生命里头，那是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的。所以律法是让人知罪，但是律法却是无法使人不犯罪，律法也无法使人有力量去遵守。所以大部分在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牧者的这个带领下走什么路呢？全世界的人都在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修行啊。那么这个呢还是靠自身的力量要去做的啊，要靠着自身的力量去做的。圣经说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在34章好牧人，上次咱们其实这个已经讲到了这段经文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打开34章啊，这个第11节，以西结书34章第11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对吧？这是神耶和华神自己所宣告的。好，现在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自己亲自宣告了啊，第十一节啊，也是第十一节啊，那个34章是十一节，这也是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那么在这个第九节啊和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这里也说了啊，他说我是羊的门，也就是他的标准啊，他是标准，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并且出入有草吃。说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或者叫羊干什么呢？是得生命啊，得生命。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包括以色列人的这些师父啊，这些牧者，这些拉比啊，中国人的这些圣人，都是叫人干什么呢？叫人得道理。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把这些道理称为了大道理啊？这个大道理什么意思？就是能说而不能做的道理。那么当我们把其实这个所谓的道理都是对的是吧啊，我们都认为这个道理是对，可是它是个大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那么为什么会正确的道理我们做不到呢？这里就是缺乏的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来了，他不单单是带给我们一套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思想宗教本质的差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了啊，他说第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我的羊。啊，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里边说那些不是神的羊的。啊，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啊来，他们听不懂耶稣讲的话，他们反对啊，耶稣说因为你不是我的羊。啊，那么神的羊啊，基督的羊和不是基督的羊那区别在哪里啊？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然后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啊，我为羊舍命，这是主耶稣他当时啊道成肉身，他爱我们那个程度、那个意义、那个关键啊，就他为我们舍命。然后第十六节，这个就是与我们有关系了啊。第十六节就是说，我另外有羊啊，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好，这圈啊，这个地方所指的这个羊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以色列啊，是这个圈里边的。然后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边的啊，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么 这一些原本不是这卷里边的，那么主耶稣呢要把他也领来归为一群的，这是谁呢？这就是外邦人，也就是你我，对吧？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边啊，给我们看到一个很荣耀的图画，就是基督在宝座上啊，基督在宝座上，他是被杀过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羔羊，然后呢来敬拜他的有24个长老，24长老他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神主耶稣的羊圈啊，也就是说神的属神的羊啊。那么24长老，这个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长老就是那个族系的代表啊，就是这个长老啊，他是那个族系的一个代表啊，用长老来称呼他啊。那么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以色列呢常常用12那来代表以色列的。那么从哪里我们可以知道呢啊，你比方说以色列的大祭司啊，他的肩头上和他的胸牌里边都是12块石头，写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所以这个12呢就是代表以色列民，全部的以色列民。那么24呢就是两个12啊，两个12，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表示是血统上的以色列，那么这个呢是表示灵力上的啊，这个灵力上的以色列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才说我们这些人啊是真以色列人。那么地上的这个血统上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吗？还是以色列人，对吧？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呢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人，那么一种呢是信耶稣的人，一种是不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在主耶稣的羊圈里边啊，其中包含着我们这些外邦人里边的因信成为真以色列人的啊，那么也包含着这些以色列民族当中的那些因信成为真以色列人的。因为圣经上说了啊，从亚伯拉罕生的不一定都是亚伯拉罕后裔，唯从应许生的才是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以撒啊就代表真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从应许神所拣选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主耶稣啊他是大牧者，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的牧者，也是因信被称为真以色列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牧者。那么将来24长老啊，他就是分别代表着主耶稣的这个羊圈里边的这个选民啊，支派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翻过头来啊，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4章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来看啊，这个34章11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以色列做他子民的牧者呢，他第一件事情要去寻找啊，寻找就要把他们寻见啊，这个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啊。那么寻找相对的呢就是失丧啊。那么这些羊呢四散了，失丧了啊，跑掉了。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他们迷失了 啊，他们迷失了。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他们迷失了。那么问题就在于说，其实牧人自己也迷失啊，是吧？他们做不到，他们想要做到，可是他做不到，因为生命没有，所以他们在解释律法里边变得非常的矛盾呢，是吧？所以神这象征着啊，这个时候就是人做牧者啊，没有生命，只有道理，那条路不行啊。所以借着以色列的历史的结束，神要使这个旧约结束啊，神要自己来做牧者了啊。下边就说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这些羊在这个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啊，这个密云黑暗的日子就是在律法之下。没有生命啊，在律法之下，他们到处跑啊。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啊，我必从万民当中领他们回来，从各国当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那么这里边呢是一语双关的，一个就是说指的地上的以色列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回来，同时也讲着我们这些外邦失丧的羊，神也要把我们领回到神子民的这个地位上来。那么我们跟当年的雅各一样啊，现在我们很感恩啊，正好我们礼拜天呢也是我们讲一个系列的信息，就是从雅各到以色列。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从雅各到以色列的啊，我们曾经是雅各属肉体的啊，那么我们最后呢要成为是神的子民，成为以色列。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信的啊，以色列是雅各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也是，以撒也是啊，所有的这个历史上这些圣经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那我们呢也是同样一个原则啊，我们因着信是要把我们领回来啊。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边啊一些地方来牧养他们。那么接下来第36章啊37章，我们就会看到圣经里边对于地上的血统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寻找和归回。那么这个也象征着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也照样被神寻找，我们归回。所以咱们说信耶稣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回归啊。啊，信耶稣的关键是就回归，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要回家了，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归回他们祖居地，他们可以说是回家啊。他们过去他们被赶散，他们出去流浪啊，分散的全世界。现在他们要回家，我们呢是属灵的分散啊。本来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因为犯罪、撒旦魔鬼诱惑人悖逆，结果我们离开神，我们就失散了，迷失了。对吧？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要回归，我们要回家了，对吧？所以第11节啊，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啊，这个他们的圈必在锡安，以色列这个高处的山上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刚才咱们讲了啊，主耶稣这位牧者啊，他同时啊，这个他同时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牧者，也是外邦的牧者啊，所以加在一起是24啊，这24长老啊，就代表着神的两群羊啊归在一起的那个羊圈啊。所以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重要时候说三遍啊，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咱们强调三遍，下边一句话值得我们非常注意。下边说什么呢？说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为什么肥壮的要除灭呢？下边我一看，这个 我的群羊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山羊与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实行判断，说你们这些肥壮的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说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啊，至于我的羊，只能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实行判断，因为你们用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判断，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抱歉。然后我耶和华啊，必做他们的神，他们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边呢，就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25节这里啊，立平安的约，这个平安是指的把我们带回安息的意思啊，这是这个 shalom 啊，就是指的神创造的第七天啊，那个安息的状况，神要立约可以把这些带回到这个安息里头去的啊，立这个约，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律法的约里边，人没有进入到安息，进不去，是吧？罪得不到赦免啊，这个归回至圣所的路打不开啊，归回不了安息，是吧？所以羊就四散了。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牧者当中，神说他只顾牧养自己，为什么那个牧者只顾牧养自己呢？因为神荣耀被造的人的生命，那个爱的本质破坏，所以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所以虽然神律法告诉他，他做不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爱嘛，啊，因为他没有爱。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是啊，咱们曾经高唱共产党爱人民，是吧？这个啊，他为人民谋幸福，而事实上做出来呢，他才不管人民呢，是吧？这个甚至于他们说这个打仗啊，中国人死了多少人无所谓的嘛，还有多少人呢，是吧？所以人在他们的这个生命里，在他们的眼中啊，那就是工具啊，那就是可利用的资源啊，没有这个生命要值得尊重啊啊，怎么啊？因为他们不能，因为他没有爱，他没有爱啊，所以斗争啊，都是在这里边争取自我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圣经里边给我描述了两个羊的特征啊，一个是瘦弱的，那么一个呢是强壮的。那么这里说呢，瘦弱的是属神的啊，这个强壮的是不属神的。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现在我们这样吧，我们现在呢，这个已经马上差5分11点了啊，咱们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想一想啊，这个为什么神说这个肥壮的啊，这个神要审判啊，这个神要与这个肥壮的为敌啊，然后属神的成为瘦弱的 为什么是这样？等会儿我们一块儿来分享这个问题，好吧？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我们11:05咱们回来，休息一下，想一想，咱们回来来讨论，好吧？
他们就瘦弱了，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个你知道，在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统治者，他有的时候呢，他不给你吃饱，为什么呢？因为给你吃饱，你欲望又来了，你又管我要这个要那个。那么我不给你吃饱，那么我用一些资源来什么维护我的统治啊？比如说，我通过给一些瘦弱的国家啊，那来支援他一些东西，那让这些人替我说话，来，总之他围绕着自己的统治。那我只是讲在历史上，有的君王是用这种策略来治国的。
嗯，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这个强壮的，他刚才咱们说了啊，他是争取第一，对吧？然后呢，这个牧人是要羊受伤的产果，寻找的要寻回。瘦弱的一撞，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让你撞，因为让他自己撞好了，把践踏的剩下再践踏掉，那么这个就可以保持一种状态，永远强壮，更加强壮，使瘦弱的永远瘦弱，这个瘦弱的永远没有力量能够跟这个强壮的来翻版啊，来翻过来，这不可能啊，不让他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他们把这个邪恶用到极处。咱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啊，一个呢就是天主教所谓的强壮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对吧？所以他们要做人上人啊，所以他们要努力学习拉丁语啊，他们要读圣经，要怎么怎么样啊，他们在地位，在这个所谓的圣经解释权等等都是他们的。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道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迷惑会众，叫会众永远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尽一切的努力来树立这个神职人员的权威性啊，所以你认罪吗？你向神职人员认罪。其实人圣经上有这样说吗？没有，对吧？所以他把这个道理给你搅浑掉，对吧？然后他不让你读圣经，对吧？所以他不准你翻译成你能懂的语言，尽各种各样的方法阻挠会众来读圣经啊，所以会众只能依附在他们之下，所以他们叫他们干这个神职人员啊，叫会众干什么，会众就得干什么。然后呢，他们再用什么赎罪券啊，用这个什么炼狱说了等等这些东西来恐吓，然后来掠夺，对吧？所以呢，会众永远不明白啊。我们就看到天主教的这个，其实你如果接触到天主教的这个信徒啊，你会发现他们被骗的，被欺压的，被这个什么，他们永远是那个瘦弱的，对吧？所以教皇啊，这个神父，这个永远高高在上，对吧？他们永远有这种控制你的这个权利。同样的原则啊，在中国，尤其是这个法家啊，这个最近咱们说中国有很多自己的文化的反思，是吧？这个毛泽东一出来以后呢，他也说啊，他歌颂法家啊，他使用法家的原则，是吧？这个商鞅啊，这个人他提出来了几个道理啊，他说这个国家要想稳定，老百姓不能造反， 统治者永远做人上人，也就是说咱们这段经文所说的啊，肥壮的永远肥壮，瘦弱的永远瘦弱，瘦弱的不能对强壮的有这个竞争力啊，有这个利益上的这个分享等等这些的可能性啊，保证这个肥壮的永远肥壮，那么对这个瘦弱的永远保持这种掠夺关系。那么怎么办呢？啊，就是弱民啊，就民要弱，说民弱，这个官府啊，他强壮，那么这个民呢，他要依附，才依附他，是吧？然后呢，这个民要愚啊，就他什么都不明白，你才能够从思想上来控制，来操控他，是吧？你洗他的脑啊，让他永远喊万岁，要永远跪在地上，是吧？跪长了以后，他不跪了还不舒服啊，你要达到这个效果，是吧？然后呢是扰民啊，这个让他混乱啊，让他没有思想去想，没有机会去想啊，你是怎么样你脑子要清醒了啊，这个不行啊，哦，原来弄了半天你在欺骗我啊，你在奴役我，让他不能想明白啊，所以要扰乱他啊。然后呢就是要贱民，让他自己要低贱，就像今天的经文说的啊，叫这些瘦弱的羊，叫他知道他只配喝浑水，清水不是你可以喝的，是吧？就算有清水放在那里，你敢喝吗？是吧？所以你只能躲到那儿去，就算你这汪是清的，你得自己把它搅浑了去喝，要达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配喝清水，要叫他达到这个效果，是吧？要贱民，是吧？弱民啊，还有平民，而这个穷，因为他穷了，他才要，要，因为你恩赐他啊，所以他才尊重你啊，所以他才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咱们今天啊，在这个经文里边，以色列人那些旧约的时候，那些统治者、君王、祭司也是一样。使用的是同样的思维方式，所以神要在这个强壮的和瘦弱的中间施行判断。这个强壮的就是他们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他们手中的地，利用他们所占的地位，是吧？本来他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说这个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才是牧者牧人当有的心态。可是呢这一些人啊，他们被上帝赋予牧者的这个位分啊，牧者的权利，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个权利呢去掠夺群羊啊，去欺压群羊，是吧？去奴役群羊，他不是牧羊。丁姊妹，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刚才的分享啊，大家的看法如何？
这个我完全同意张牧师刚才所说的，这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你看从主耶稣来看的话呢，他真是我们的好牧人、大牧人啊。这个你看，就像天主教教会，他有些形成了一种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羊围着牧人在转，这个牧人在中间，所有的羊围着牧人转，就像众花捧月一样啊，就是大家这个羊都关心着这个。但是呢，你看那个仔细观察这个牧羊人。啊，他是什么呢？他是走到每一个羊的身边，就是这个羊，他如果有病，他要主动过去来啊，给他医治，来引导他，是吧？而且你看这个羊，这个牧人，好牧人，他领他到可安息的水边，就是这个喝水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羊呢，他这个水啊流得太快，你给他领到这个水边，你必须领到可安歇的水边，静水边，因为你这个流水啊，那羊一喝就呛死了。这个水下去了，他这个羊这个水进去，羊呛死了。所以好的牧人他要把羊啊 他要尽量不让羊到这种水去喝，因为羊呢有的时候他渴了他不知道，那他把他领到这种安溪，哎，喝完了以后啊，他就身体强到躺到安草地上啊。我就是说，你看主耶稣基督哈，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好撒玛好撒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时在以色列的一个境内呢，就是一个拉比，如果他有十二个学生，十个以上，他被称为拉比了。就拉比很重要。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这个他有三个，一个是妇人，第二个呢，他是妇人呢是有五个丈夫。那现在呢，这个跟他一起的这个呢，不是他丈夫，是同居关系啊，所以他生活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不检点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她是个女人，女人一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但是就这种人来讲哈，我讲三点哈。第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对吧？没有交接嘛。那主耶稣亲自去啊，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主耶稣管他亲自管他要水，跟他接触。那么这个打破了种族的隔离，对吧？也没有老死不相往来嘛。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主耶稣如果一个近衣微坐的拉比，他不会和你这种女人接触的。为什么不接触？因为你把我玷污了，是吧？因为你这个不是一个不洁净、不检点的妇人。但是主耶稣啊，把这个恩典给他，是吧？那么这就打破了什么呢？他主耶稣没有自视清高，或者是自视高人一等，而是他俯就谦卑来牧养这个撒玛利亚女子。那第三点就是说，女人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那么这个主耶稣打破了这个什么呢？男女的不平等。你看这三方面啊，这真是一个好牧人。你在中国来讲的话，我就最后一点啊，中国来讲啊，就孔子他就是按理说教学生很不错了。那他手下这个有子路啊，这个子贡啊，燕苑的，还有曾子啊。那你从曾子来看，就曾子他最后教出曾子的他怎么讲？他就谈孝，谈孝曾子怎么谈呢？就是说，你一个人照顾父母在家里，那算小孝啊，照顾啊，喂奶啊，不是这个喂食物啊，还有给他清理啊，这小孝。忠孝是你学成了，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然后你再照顾呢，那这个呢，也算忠孝。大孝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你就是做了人上人，做了大官，不光学成，做了大官，你家里是车水马龙，很多人来拜你。啊，来这个来，然后让你的父母啊有光，啊，这叫大孝啊！你要做大官啊，你要来啊。曾子是这样谈的，那你看孔子这样叫，就是他从他的心中他有一个什么呢？等级的观念。为什么呢？就是在《论语》子罕罕见的罕，孔子说过一句话，孔子说呢：“我少也贱，故能多鄙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贱事，做过卑贱的事。啊，我少也贱，故能多这个卑鄙的鄙视啊，就是他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这个红白喜事又种过地什么等等哈，反正这个挑酸打水，因为他父亲这个他母亲他很小就死了，他父亲也是他就是他是不是一父子我不知道，但是也是很年轻，很小他就成了这个他父母大概十几岁他母亲死了，所以他立志要学。通过学习来做官啊，作为要像做人上人啊，所以在这个大家就在1919年中国成立燕京大学的时候，第一校长斯图雷登他就说呢，他就是把哈佛、这个耶鲁和斯坦福三个教训连在一起来做校训，他就说呢，哈佛是什么呢？哈佛是真理，这个耶鲁是什么呢？耶鲁是自由，斯坦福是服饰。他说呢，我们燕京校训是懂真理。这个自由用来服侍，他说读书不是要做人上人，把人踩在脚下，而是用来去服侍人的，虽不至于完全，但心向往之。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光说你说这个东方是这样，西方我跟你说，苏格拉底也是一样的。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他呢就说什么呢？就说呢，他就讲的主人可以喝，就是说。他不能和奴隶在一起，有什么有这个在他理想国里不能有这个成为兄弟的，四海之内皆弟兄他谈了，但是没有奴隶。他说一句话，他说奴隶就是什么呢？会说话的工具，正如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所以他把人就分成这么多等了，所以欧洲下来的这个等级制度，就王侯伯爵妻子男，到这个印度的，刚才张博士谈的印度的叫 他的等级制度，婆罗门、沙帝利、吠舍、首陀罗和奴隶。这个前三者，婆罗门、沙帝利、吠舍可以通婚的，后院是不可以的。所以这种等级制度啊，在中国也是叫王侯，这个然后是士，就是军人、大夫，然后呢就是庶民之后是奴隶。这种等级制度束缚了文化发展，所以最好的就我们知道，消除种族文化最好的呢，就是说美国是最好的，所以它最发达。就是说人的平等性是给人的公平和这个基本的人权是最理想的了啊。那么这跟他对圣经的正确理解是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基督里不管是男是女，为奴的自主都合而为一了。在保罗那个时代，奴隶怎么能和主人合而为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提出这样的圣经的话语的，是跨越时空的，是从主而来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这句话是要引起翻天覆地的想法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合一了，我们不再把人看着是要把人踩在脚下做营山人，我们看我们都是按照神所造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很好，因为以后在神的面前，你不看你是不是什么牧者啊，你说你到主面前在审判的时候，你都是平等的，都是羊。那主要主最后保罗就一句话，我一句话结束哈。保罗说在罗马书说，神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就是说神最后是要爱神的，看你是不是神，你爱神的人得益处了。哦，说多一点啊，当时啊，对，抱歉啊，说多一点。
很宝贵的分享，所以我们从圣经啊，我们真的看到这是对于我们的传统是颠覆性的，这是做人的不单单是正道，而且是有生命的基础。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咱们这些远在东方的外邦人啊，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不单单是了解这些道理，更是得了他的生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是在追求还是用以前那个世俗的那些价值观啊，好像以色列人的牧者是吧，是追求自我的成就，做人上人，还是我们真的是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做服侍人的人？
牧师，我想分享一点，就是，
哎，
因为这里面讲到这个，就是十七节啊，就是，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施行判断。那正好就是让我联想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律例记的马太福音25章，万民都要聚他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就是因为就是整个的这些经文就是讲主耶稣来的时候审判。那么在审判的时候要分开，然后以什么为标准呢？其实就刚才那个王鹏弟兄分享的很好，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义人都不知道自己行的义，他只是坐在了一个就是弟兄的身上、姊妹的身上，那就是坐在了主的身上，那坐在了这个最弱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了主身上。所以主是拿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跟他的关系，对他的态度，就是你有爱神的心，你也必照着爱神的心去牧养你身边的这些你若没有，那这些可能就是这些肥的壮的，就是不断的领受，但是可能从未愿意给出去。我觉得还是有灵里面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这个肥的壮的，就光从字面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一种在那个羊群里面的那个羊的那个层面的一种竞争的关系，是吧？但是从灵里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层关系了，就是祭司然后长老首领，这都是从神那里面直接领受的，神把这些律法要先给了他们，那么他们把这些律法呢并没有用这个律法去教导 啊以色列人，反而就是把这个律法这加上一平那加上一划，然后让这个律法变得非常复杂啊，然后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就成为假冒伪善的人，那么让这些就是孤儿寡妇更加的受欺压受贫穷，就是他们就掠夺了很多的，就是靠着这个神的这些律法啊，这些就从中获取了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个，这是我的一点分享，感谢主。
嗯，当主耶稣说对于这个绵羊说啊，你们呢，就是曾经是我有病的时候你来看我啊，我受伤的时候你来看我，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啊，我需要什么，那些羊说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啊，其实呢这里所强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的表达，他们并不是刻意的去做，他们只是活出来他们本该有的生命。那一些山羊啊，主耶稣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又说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表达，自然他就这样，他认为那样做是对的，对吧。其实呢那一些山羊他也不见得不去做形式上看到的那些事情，但是保罗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弟兄姊妹当然放在心里啊，就是那一些即便就是去看顾穷人，甚至于到了舍己身让人焚烧的那些人，他们做的仍然不一定是绵羊所做的工作，他的动机不对，他不是出于爱，不是这动机。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啊，就提到了爱的本质啊，一个是做出来的，一个是活出来的啊，这个做出来的是不被纪念的啊，因为他主说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因为他追求这个东西，活出来的不是啊，他出于爱他去服侍是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他生命的他就是这种生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啊，咱们明白这个属灵的关系，然后我们啊得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呢，其实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啊好好的自我审查自我省察啊，这个看看我们里边是不是真的是有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再顺便说一个问题哈，大家一定在这个问题上要小心，就是宗教。啊，宗教是信仰的腐败啊，宗教是信仰的腐败。为什么人在地上喜欢搞宗教呢？这里边有利益，对吧。现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我记得当年这个叫什么黄彼得牧师啊，黄彼得牧师他讲了一个笑话，而且这个笑话呢是真实的笑话，对吧。他说在印尼啊的某一个华人教会，里边有一个女的啊，她要当知会主席还是要选长老，这个不知道啊。当时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因为她老公呢，她的丈夫啊是一个军官，所以在这个选就是不知道教会里边是什么职分的人啊，她居然叫她老公把坦克都开来了，对吧。听起来是个笑话，其实为什么这样呢啊，教会里边要争夺什么呢啊，其实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宗教利益啊，宗教利益。今天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教会啊 变成了公司啊。当时咱们在宋文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承认啊，我们就是个公司。所以那里边的那些长老执事，对吧？他不是真正按照真理来好好牧养群羊的，对吧？很多人是利用这个教会，利用宗教，他们想当老板啊，所以他们聘牧。为什么很多教会一定要聘牧？那、啊、因为他们想当老板啊，利用了弟兄姊妹的奉献，利用了教会的章程，然后把他们自己打扮到教会的这个老板的地位。所以现在在美国呢，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影子叫什么就是那个暗地里边的那个权力吧，啊，影子政府啊，这个暗地里操纵的那个权力，其实在今天教会里边这种势力也很大，是吧？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是长老啊、执事啊，他们是义务的啊，他们很谦卑啊，实际上不是，这帮人在操纵着教会，啊，他们在背后里边享受着那种宗教里边赋予他们的地位、权力、荣誉，和金钱。虽然这些金钱他们不能拿来自己买房子、买车、买食物啊，可是呢，他们支配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头去啊，他们可以利用基金会啊，利用什么东西啊，在那里做一个什么执事啊，做一个什么什么地位啊，到时候人家就尊敬他们啊，得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可恶，也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破坏性极大，对吧？这个可怜的会众啊，不明白这里边怎么回事啊，他们非常具有欺骗性啊，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其实不然，他们并不牧养群羊，而是牧养自己，对吧？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教会是个干净的地方，不是，一样的糟糕，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真道上，在他的生命里边真正的去好好去建造的话，人把世界搬到教会里边来啊，以前的时候，在同工会里边的弟兄姊妹应该有记得啊，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不是一个了，几位了啊，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公司都使用这个原则，凭什么我们就不使用，对吧？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把这个世界的原则搬到教会里边来，把世俗的思想理直气壮的搬到教会里边来，对吧？然后他们理直气壮的他们当老板，对吧？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生命和真理啊，既不按照基督爱的原则的牧养的原则的生命啊，这个也不按照圣经的真理啊，所以他们把世界的把老亚当的东西做人上人啊，这个各种方法来破坏教会啊，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的教会怎么，不是的，属灵的征战那时候如此，如今仍然是这样。好，现在呢，我们最后啊，把这个34章咱们结束掉，然后呢，下个星期呢，就是我们希望王通弟兄来给我们分享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啊。那么这个，因为我们讲到35章、36章、37章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的复兴了啊。那么在我们进入这章之前，这些信息之前的时候，我们先从客观上来了解一下啊，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它的发展，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的预言，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所以呢弟兄姊妹啊，下个星期啊我们开始，就是我们有王同弟兄来带我们啊来学习啊以色列历史，这个在这先做一个预告哈。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好牧人的设立。那么正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祭司的职任要换了，这个约就要换啊，牧师的这个牧者的这个位分换了，他使用的原则也要换。所以呢在这里就说啊，25章说，我必与这个他们啊，这个他们是指的那个好的那一群那个羊群啊，立平安的约啊。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平安是指的与神和好啊，我们都彼此和好啊，那个约。然后呢使恶兽啊从你们中间断绝，他们就便安然居住，躺卧在林中啊。这是形容我们在基督里边这个德蒙他的牧养，在他的新约里边的属灵状况啊。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没有了这个物质上外表上的那个征战啊，那个征战仍然在的，可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啊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也是一语双关的啊，这个也是预言着将来复国的以色列啊，他在神的保守当中的那种平安状况啊。然后下边说，我必使他们与我的这个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啊，然后呢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啊，必叫福啊如。所以在这里这个雨啊，这个时雨就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这个真的物质上的雨啊，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祝福啊，从天上如甘霖降下啊，这都是一语双关啊。当然96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以色列复国之后啊，那个从1948年到1996年啊，这个时间他们统计以色列的降雨量每年都在增加啊，这个所以在物质上的雨神赐下啊，象征着神也在属灵上的雨啊降下恩典，如同甘霖降下。如何田野的树必结果啊，地也被出土产啊，这都表示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蒙福。然后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那么这个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就表示我们的故土在哪里呢？我们的故土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他，对吧？后来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流失，我们都这个流失在世界里啊，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家了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啊，重新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归正啊。然后下边就讲到啊，我们回去以后怎么怎么样啊，那时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啊，那时候我们就也都知道啊，这个唯有他是自由拥有啊的那一位。然后他们28节啊，这个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啊，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啊。说我必使他们兴起，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啊，在他们心里不再有饥荒。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看到这种预言的啊，到第36章和37章的时候，就具体的来说明这些问题。然后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是与他们同在的啊。然后呢，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啊，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以后的情况啊，历次中东战争大大小小，以色列没有失败过一次，没有失过手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啊，神在与以色列同在啊。那么今天神也与我们同在啊，并且知道以色列是我的民啊，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啊，这个永不改变的啊，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所以我们这些因信做以色列民的啊，也是以色列民，但是那个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家啊，他就是神的民啊。然后你们做我的羊啊，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这个这里说上面就是说到这个24节啊，说我的仆人大卫啊，这是 以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要做王啊，主耶稣说我要做王直到永远啊，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啊，这个以色列人是一语双关啊，一个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一个是我们因信在灵里边称为真以色列人的。然后我也是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他是我们的神，就表示他是我们的至高者啊，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所信仰、所敬拜、所跟随、所委身的啊。那么也是他拥有我们、赐福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啊这样的关系。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人、那家庭啊，都是有福的。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查经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到这儿了。我们把这个34章啊。结束，然后35章、36章、37章呢？我们等到这个我们查完了以色列历史，讲完了以色列历史以后啊，王和弟兄，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查这些经文。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了啊，那么33章呢是指出出路啊，恶人要回转啊，他的恶不被纪念，他就可以得拯救啊。那么34章呢，就是说这些回转的人，神要立一个好牧人来牧养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是复兴的条件啊。有了好牧者，有了新神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有了这个约，然后呢就复兴了。那么在这个复兴之间呢，中间差了一个35章啊。这个35章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在这里加了一个对于以东啊？对于以东啊，在这个。以色列和以东之间啊，以东就是以扫啊，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神对以东的愤怒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写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叫我们看见啊，因为雅各是神所爱的，以东是神所恨恶的啊，就是借了对比的方式，神为什么不喜欢那个，为什么喜欢是这个啊？这个咱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礼拜天我们就要讲到长子名分的问题啊，这个以色列和雅各和以扫之间的对比，我们看看为什么神喜欢雅各，为什么神恨恶以扫，讨厌以扫，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呢，也就是说神要复兴以色列，神要这个咒诅啊，这个惩罚以东，这个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呢，再一次是我们来思考啊，就是神将来要复兴的羊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从雅各到以色列，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曾经是外邦人，现在要成为神家的人，成为真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跟以色列这个人之间难道没有关系吗？啊，有很多人说雅各这个人很糟糕啊，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很糟糕，是吧？啊，但是我们成为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糟糕，而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拣选，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都是蒙了怜悯的人，对吧？但是蒙怜悯难道没有原因吗？当然是有原因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啊，但是有值得可学习啊，可思想，对吧？的那一个那是我们要从中所得到的啊。那么神不怜悯这个以扫吗？神怜悯他，对吧？神一开始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他了，可是呢他把长子的名分给丢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为什么是这样，对吧？身为以色列人，身为犹太人的犹大居然能够把耶稣卖了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居然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啊，这个就好像雅各要在以扫的前面啊，这个我们这些外邦人翻过来要给犹太人传福音，这些东西我们要想一想，对吧？那么以色列人失败在哪里，以扫失败在哪里？所以在这里呢，35章又提出这个问题出来，让我们去思想啊。然后呢，第36和37章就讲到那蒙福的啊，神要使他兴旺的 啊，神的应许将来预言他要复国的是怎么个事儿啊？等到咱们完了以后呢，我们继续看，这是非常令我们兴奋，也是非常要值得我们去思想，也是我们要好好的，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真以色列人，知道我们该怎么做的。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停在这儿。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信息在我们心里，我相信神的灵也感动我们。有哪位肢体心里边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好，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哎，在这个早晨又把你的话打开来学习，谢谢你借着先知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也感谢牧师带领我们仔仔细细的来阅读来查考，大家一起来分享。主啊，我们越深入的去学习的时候，就越明白你的话，越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主啊，使我们做个明白人，在世上，在你的教会里做聪明的人。主啊，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你的道上继续的追求。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亮光。主啊，你也是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你那些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多少都在应验了。主啊，就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主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活着，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将我们的好行为活在人的眼前，让人看见，就归荣耀在天上的父。主，刚才牧师讲的，以色列人行不出来，是因为生命不一样，因为主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主，你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从亚当的旧生命，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死去，让我们活过来，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是的，每天与我们这个老自己也征战，是你的圣灵时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主啊，谢谢你不停地带领我们。主啊，也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总是按着你的怜悯、恩典和饶恕。主啊，是的，压伤的芦苇你没有折断。主啊，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爱。主啊，谢谢这个感谢弟兄姐妹的分享，也让我们彼此得力。主啊，我们大家一会儿要散去，也愿我们都个人在你里面得享平安和安静。主啊，我们大家也要去做饭。主啊，感谢你一切的供应，孩子在你面前的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